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位嘉宾，他的网名叫猫哥，但是大名是袁培良，是吧？欢迎猫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嗯，感谢小袁，感谢袁，是的，是的，我姓袁，然后袁培良，对，因为我在网上的名字叫远方的猫，所以大家都叫我猫哥，然后也是对我的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对，你叫我什么名字都可以了，随意了，好吧，嗯，谢谢。
啊，那我来叫你培良吧。
好、哦，没问题，没问题，
好。培良，你那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是吧？你现在在微软工作，然后自己喜欢那个戏剧是不是？
差不多，差不多。对，我刚刚其实调到，我刚刚就是去了谷歌，然后的话，对对对，我最开始的话，很小的时候是对戏剧感兴趣。后来因为我有幸接触了几个在音乐方面的良师益友吧，然后把意大利歌剧介绍给我，我是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听意大利歌剧，然后的话就是说中学的时候，然后有音乐老师，大学的时候有教美国文学的美籍的教授，但他家主唱是意大利人。所以他也带了很多的意大利的歌剧，然后来到中国，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教了很多，跟我讲怎么听，怎么欣赏，所以很有幸那个时候开始对意大利歌剧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从那个之后一直听下来，很多年了，在差不多七八年以前，我当时有个想法，就是说，想把我的一些感受吧，对意大利歌剧的东西，然后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当时正好有朋友是在西雅图的文化沙龙，就也是华人办的一个文化沙龙，在那个地方的话，我开始就是讲这些意大利歌剧，后来有很多小伙伴很喜欢，所以就是说，过去的七八年一直坚持下来，然后说有一些自己的小的一些平台，然后有一些小的群，兴趣小组了就算是，然后再讲，对，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已经在一些文化沙龙上面就是介绍了就是歌剧，还有介绍怎么欣赏歌剧是吗？
哎，对的对的，我个人是把它称作歌剧101和歌剧201，就是像大学课程一样。对，101的话是我在夏洛文化沙龙，还有说另外有个什么706的一个什么青年空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他们的一个什么冰糖葫芦话剧社的各个好多个不同的地方介绍过，然后的话分两种，一种的话就是说我做一些 general introduction， 可能跟大家讲一些，我会挑十几个比较精彩的片段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性的一些东西，那个叫101，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很感兴趣，他们想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会说找一出我觉得很优秀的歌剧，找一个很优秀的版本，所以就是从 YouTube 上找一个，然后从头到尾带大家听一遍，可能基本上是我每听个5分钟10分钟我会停下来，然后跟大家讲5分钟10分钟这段为什么好，怎么好，怎么听，然后我还会找一些不同版本帮你做比较，就让你能够有更深入了解，我管那个叫201，对，我主要是有这两种我自己在做的一些介绍吧，对，然后讲的话是在很多不同的一些文化沙龙，或类似一些平台上讲过。
然后歌剧这方面你是怎么学的？你是你刚刚说从小学的，但是这个过程呢，跟我们讲一讲。
行啊，我其实的话也不是说接受多么严格正式的那种音乐的教育，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兴趣，作为一个非音乐专业人士。然后对他这种兴趣，当时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一个声乐老师，所以他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多少人了解意大利歌剧的时候，然后他是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讲，他介绍什么比如说三大男高音给你，然后呢他也不是说简单的说让你听一遍就完了，他听之前的话他会心里先做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 introduction， 然后的话呢根据他一些东西，然后你可以带入一些想法去听，然后他还会帮你做三男男关之间不同的一些比较，那个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其实上中学时候的很多美学教育吧，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很大，对我就是整个一生受益很大。还有另外一个音乐老师更有也很有意思，因为上中学了嘛，你也不好意思让他去每个人说上去唱一首歌啊或者怎么样，大家比较害羞了。然后他呢带你做游戏，怎么做呢？他是说同样一段贝多芬的交响乐，同样一个乐章，他让你听两个不同的交响乐团的一个演奏 A 跟 B， 他不告诉你谁是谁。然后呢你听完以后呢大家讨论你觉得是 A 演的好还是 B 演的好，然后为什么好，你觉得哪一段好，就是说他会有些很 open 然后非常轻松的一些氛围，然后呢大家做一些讨论，让你教你如何去欣赏一种古典音乐。我觉得这个对我当时的受益非常大，就算是种了一个种子吧，在心里面种了个种子。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时间比较多了，正好又碰上一个意大利裔的后裔的美国老师，然后呢他给我听了大量的精彩的意大利的歌剧，当时心里就非常的向往，想说有一天说如果以后去美国留学或者去欧洲留学的话一定要多听一听，就这么个过程。对，所以我给你讲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到了美国办了学生证以后，第一件事理论上是应该去买教材嘛，去买书嘛，然后我看了眼那个教材好贵啊，每一本都100多美元，简直天价，然后一本都没买，转身就跑去了音乐学院买了全年的歌剧的票。
那你教材都是借的吗？
教材有些是买的那个二手教材嘛，对。
那你自己去过意大利听歌剧吗？
我去过意大利，然后还没有，因为我去的时间呢，可能也不凑巧，还没有机会去听歌剧。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计划安排，也还是想去的。因为我觉得歌剧这个传统还是来自于意大利，或者广泛来讲的话是来自于欧洲，他们那边的一些唱功，他们一些传统应该是更扎实、更精彩。对，
讲一讲你这个叫有点叫Evangelical什么，就是相当于是传教一样，就是在宣扬怎么欣赏歌剧，然后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精彩有趣的地方跟我们讲讲。
好啊好啊，我先讲讲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吧。因为说我每一次去听歌剧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伤感的，就是你走进歌剧院后你看到那些其实可能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好多人都是什么拄着拐棍啊怎么怎么走进来的，然后老头老太太，然后就想说这么美的东西可能已经传承了好几百年，四五百年了，然后的话如果说到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我们之后可能不久的将来就断掉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就从人类的文化遗产上吧算一个极大的损失。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每一出歌剧背后可能当年是有1000出歌剧至少，然后的话这么几百年以后就是说损失了很多，就很多很多老的歌剧我们没有已经不知道怎么唱了，然后的话还有很多资料可能已经流失了，所以我个人的话完全出于一种喜欢吧，我也想说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歌剧。有意思的东西的话是这样子，其实我讲过很多次，就是线上和线下都讲过，在疫情的时候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开始线上讲，然后那一次就是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可能大家就是在家里憋的也是没有地方别的什么娱乐活动吧，然后从1点钟开始讲，然后我们原定的是说讲到4点半，然后的话那天一直讲到6点钟，讲到6点钟的时候然后还有人不走，当时线上还有60多个人在听，不停的说哎再给我们放一出别的吧，再给我们放一个听欣赏一个新的什么东西，搞到最后那个主持人受不了了，说那个已经太晚了我们很饿了，要不然就今天到此结束吧。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通过这个机会吧，就是结识了很多小伙伴，很多人小伙伴是比如说在香港的还有在欧洲的，然后的话不仅仅是在美国的，所以说有机会结识很多新的小伙伴吧。 而且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比如说，歌剧和音乐剧，音乐剧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尤其百老汇的音乐剧，有很多模糊的概念，可能分不清，然后我帮他们去解释啊，怎么样子。还有就是说，因为很多歌剧是实际上可能是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以前写的了，当时人们的一些社会价值和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人的话可能会用一种最现代的最进步的一种思想观念去看，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其实有很多想法我是没有想到过的，因为我是完全遵照原先那种那个思维去考虑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一次跟小伙伴们去讨论，也一起欣赏，会有很多思想上的一些碰撞吧，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对，
所以那一次就是五六个小时的线上宣讲，是不是一举成名啊？
感谢感谢，那次反正是收获很多，收获很多，认识很多新的小伙伴。我之前当然也在线下，比如说在华大那边，图书馆啊什么也都讲过，然后也是认识很多小伙伴。然后的话，我还是挺感谢这些机会的。我觉得，有很多小伙伴，我们这些年一直保持联系，大家有时候也一起去听歌剧或者去听交响乐，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大的。对，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因为其实，西雅图这边就是高科技的企业比较多嘛，我觉得小伙伴们工作之余总要找一些可能跟工作完全不相关的，然后的话更偏于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我本人是不玩什么电子游戏的啊，就但我没有说这个什么那个孰优孰劣啊，或者哪个高哪个低，是吧？我只觉得可能如果有一点那种就是纯粹精神上面的一些爱好啊享受啊，这个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对，
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讲，相当于是欣赏意大利歌剧 ABC 这样子，相当科普一下，跟我们简短一点的了。
可以啊，可以啊。是这样子，就是说，首先呢，我觉得我可以借助 YouTube， 就是 YouTube 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片段。我觉得没有必要，你有很多思想包袱，就你不要去学哦，这个意大利语我不懂，所以我可能听不了。这个没有关系的，其实它是有英文字幕的，甚至你想找中文字幕也是能找出来的。然后呢，你就是先去听，然后呢，你就哪些名曲，比如说什么什么饮酒歌，那个什么那个威尔第的饮酒歌，这茶花女的，那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或者知道你听过，你喜欢听就好。然后的话，我们读书就是讲什么开卷有益啊，对吧？然后我觉得听歌剧也是这样子，你就是你不要有给自己先设什么条条框框，你喜欢听什么你就去听，然后类似的你听越多，以后你的思维自然就会打开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的话，你也可以找一些就是比较大众的，比如像饮酒歌啦，比如像什么什么今夜无人入睡啦，这种知道比较多的人去，大家知道比较多的去开始去听。还有题材上，你可以先听一些喜剧。喜剧的话就是说会让你就是比较好的带入，然后呢是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应该说没有门槛，然后你喜剧听多了以后的话，你又大概其有一种感觉了，然后的话培养一种兴趣吧，我觉得一开始兴趣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喜剧的话我会推荐就是罗西尼写的一出叫理发师，或者还有一出叫灰姑娘，这两出的话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容易听的，就是非常欢快，从开始到最后全都非常欢快的，听起来就没有什么障碍或者没有什么负担的。
所以就是入门是不难的，对不对？就是
我个人觉得不难，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有很多资源嘛，对吧？然后的话你只要你听着开心就好，你也不要去说首先想哦这个是很高雅的什么什么古典音乐，然后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什么很穿的很正式啊，怎么样的去，然后怀着一个很正式的心去听，不没有必要。然后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成背景音乐，甚至于就是说你在家里干活呀、做家务啊，干什么时候，你去在 YouTube 找几个你作为背景音乐，你先去听，然后的话培养一种兴趣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入门的一些门槛要求啊。
哎呀，这个意大利歌剧那个容易学嘛，就是当然在不懂意大利语的情况下，是跟学粤语歌曲差不多，就是你也不会讲粤语，但是会唱粤语歌曲。
我觉得是那样子的。你这个比喻还是挺贴切的，对。然后，其实是这样子，有一点就是说，每一个意大利歌剧的话，它几乎都有一个非常完整、非常扎实的故事结构。然后这个东西是基于戏剧的一种创作。然后如果说你可以大概提前看一眼这个故事简介，就是说你现在你 Google 一下这个东西啊，它都有简介，非常非常简单的。你知道了故事情节以后，其实你完全可以跟着音乐去走，它音乐完全是表现内容的，然后它完全表现你的心情，就人物的心情。然后我总跟别人讲，就是说其实语言不重要，语言它只是一个表达的工具，但最终 underlying 就是它的内核是人性，表达人的喜怒哀乐，而这种喜怒哀乐是非常直观的，可以通过音乐去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就说如果说你了解一下内容啊，然后的话去听的话是没有什么任何障碍的，完全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更何况还有字幕，对，
然后你通过就是宣讲这个欣赏歌剧，也认识了多少朋友？然后这朋友在生活当中有往来吗？
有往来，有往来。我们有几个非常好的要好的朋友，而且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歌剧的时候，我当时在 Amazon，然后很多小伙伴当时也在 Amazon，我们都不认识的，然后通过讲歌剧认识的。然后的话，这么多年大家就是说一直有往来，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几乎每周都要见一次面的那种。对。
所
然后
以就
我们有一个别的，对，周就是
有
过
了
年
很
的
多
时
共
间。
同语言是吧？
对的，是的，对，
还有是作为理工科的，不管是理工男、理工女，都有颗文艺的心了。
是，我觉得这个爱好比较小众了，就是说，所以你能找到说志趣相同的人本身就不多，然后所以大家都也非常珍惜这种机会和这个缘分吧，
有没有约着一起去看歌剧的？
有。我们有过好几次，对，一起约着去看歌剧的，对，有的。然
一
后的
般在
话，
什么场合可以看到歌剧？
是这样子，就是说最简单的，西雅图有个歌剧院，Seattle Opera。然后的话呢，他们每年会有一个 season，通常是9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5月份算一个 season。然后的话，它会有4场到5场左右。对，如果你想看的话，我推荐你看每个 season 第一场和最后一场。因为基本上他们的曲目安排是叫我管它叫金头银尾或者银头金尾，但不管怎么样，中间都是一些什么石头肚子，就是下围棋的一些说法了。然后的话，比如说明年5月份的话，他会演《卡门》。我虽然不太清楚他的演员阵容怎么样，通常他的演员阵容不一定，对。然后的话呢，但是这出曲目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质量应该不会太差，因为曲目本身非常好，对。然后的话，我其实在今年是还是我们排的25年嘛，对吧？我今年25年5月初的时候，其实刚刚讲过 Carmen，对。但是，前几周我又一次讲歌剧的时候，他们小伙伴提出要求说，能不能明年5月份 Carmen 公演之前再给我们讲一次，就让我们可以有个预习。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对，所以说我推荐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先看看西雅图的。然后，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外面大城市看的话，美国的话最好肯定是纽约那个大都会的 Metropolitan，它的最好。然后西海岸这边的话，San Francisco 的也还，San Francisco 肯定要比西雅图的好，对，我也值得推荐去看，对。
西雅图歌剧院有个女的，那个华人演员，你们认识吗？
我还真不太认识那些演员，然后但我知道它里面是有华人的演员的，然后因为华人演员本身不是特别多吧，我也是比较关注，对，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听袁培良先生来分享他的跟歌剧有关的故事。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是软件工程师是吧？就是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啊，就是
差不多，
项目经理，袁培良先生，然后他跟我们讲的是他专业之外的一个爱好啊，就是欣赏歌剧，然后也像那个这个各个场合在宣讲怎样那个欣赏歌剧啊，我们再来。让我们听众对你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就是国内在哪里上学，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在哪里上学，在美国，然后工作经历都给我们讲讲。
啊，行啊行啊，然后这个我想想啊，在北京上学，我是属于那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然后家里面就是知识分子家。
你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吗？
在北京上大学，然后来美国读的 MBA， 对，对，然后，对，然后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来美国读的 MBA， 然后读 MBA 然后就在 Minnesota 找了份工作，在 Minnesota，
在哪里读的 MBA？
Indiana University， 这个我重点讲一下吧，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 Indiana University， 而且我是在它的本部 Bloomington。Bloomington 我把它翻译成叫先发。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那里读的 MBA？
04-06。
04-06，哦。
对。怎么你是校友吗？
不，我在华大读的 MBA， 但是我那时候的一个助教后来到了那个印第安纳大学当那个商学院的教授去了，但是比你晚，对。你离开的时候他还没去应该是。
OK。OK。我印第安纳大学其实它最好的是它的商学院，它的商学 MBA， 排名的话一是进入前十的，常年进入前十的。然后的话，除此之外，它音乐学院也非常出名，它音乐学院至少可以进入全美的前三名，然后可能是仅次于茱莉亚的，应该是排名第二的。然后多么
这么好，
对对，所以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大学的原因，我觉得在那边就是能得到很多。这种人文上面的一些熏陶吧，对。
我们以前也有个嘉宾在那里，那个在那里读音乐学院，
是吧？
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的博士生。
OK， 非常优秀的那个学校，就是说，他的音乐学院在业内是绝对受到认可和那个尊重的，对，非常好的音乐学院。
所以你在那边也受到了熏陶。
对啊，我每年听他6场歌剧，然后听了12场，
总共听了12场。
对，应该至少12场。我可能中间有过很喜欢的时候，自己又去加买一张票，怎么样子？对，应该有过。对，
在国内有没有喜欢过什么地方剧啊？什么京剧有没有喜欢？
京剧的话有听过一些，那个的话是受我父母的影响，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听京剧。所以的话呢，我也会跟着听一些，就是说可能那些比较最 popular 的一些折子戏啊，我也知道。然后的话，我觉得可能受一些影响吧。然后我其实更觉得 歌剧像是什么呢？像是中国的昆曲，或者是元朝的散曲。但是昆曲是散曲，昆曲就是昆山一带流行的散曲了。我觉得那个可能歌剧更像是昆曲，就是属于更雅一点的东西。
那年代也差不多是吧？也有600年的。
差不多，差不多。对，我们当时有什么王师谱啊，有什么关汉卿啊，然后人家那边是有什么他们的
元代，对对对。
对对，比利尼啊什么那些人，对对对，
然后你在工作上就说，一家大公司到现在一家大公司，然后这方面职业方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职业方面的发展。
行啊行啊，对，我当年其实我当年是在 Minnesota 在一个传统的行业做了很多年，然后的话后来。实在是受不了那边漫长的冬天，比如说什么四月份还在下雪，有时候5月份也还在下雪。然后的话，当时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来西雅图旅游过，非常喜欢西雅图这边的景色以及西雅图气候，觉得非常好，非常温和，所以后来就来到这边发展。怎么讲呢？我觉得非常感恩这些大的高科技企业。给了我机会吧，然后也是不断的往前进。然后我其实以前是做 finance 的，然后的话呢，但是做 finance 的话在做高科技企业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而且说因为你不是非常 close to the business， 总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然后的话终于有一天就是鼓足勇气，然后转行，从 finance 转成了 program manager。然后的话，而且最开始是做 technical program manager， 就是说偏技术型的那种项目经理。然后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吧，就是说要也是年纪已经过了20几岁那种最能够学习的时候了。然后的话，但是还要从头去学很多东西。我觉得当时的老板也还是给了我很多信任和机会。这个东西，所以这些年一直走过来的话。我是非常感恩这些大公司以及这些曾经工作过的一些老板和同事的。
所以也学了一些技术是吧？
对，就是纯自学的那种。对，当然可能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个什么写code 写代码的级别，但是说你工作上做这种项目管理，甚至于说做那种偏技术的项目管理，那这个肯定是够用的。对，
然后职业发展职业发展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英语经常说的叫 vision， 就是你原来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规划，我的愿景，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在朝着那个方向走？
规划是有了，规划的话我觉得但是可能现在就是说不像20几岁的时候那么 driven 了，我觉得可能一方面肯定还是要不断的去努力，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要学，怎么讲？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更多的是以考虑一种责任，就是说，就是说能够通过有个好的工作，然后能够挣钱养家吧，然后照顾好父母，照顾好家里人，然后说就是有。足够的钱能够说让你自己的家人，然后说有享受非常好的一种高质量的生活。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年以后，真的等我退休的时候，然后的话，我当时就说我学了很多，比如说我学项目管理中很多经验，我觉得也可以把它以后用在说，哎，继续去推广这个歌剧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就是说，工作嘛，主要是说给我很多锻炼的机会，然后当然肯定是给了我收入来源，然后的话，与此同时，另外一条线的话呢，就是说，总要有一些工作之外的一些兴趣和爱好，而那个东西是你的真的 passion， 可能是你很长时间，甚至说你一生都想去做的事情，然后的话，不见得今天马上做，但是的话，你永远会想着有这么个事情。会去做，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机会。
有没有想过招学生或者
哎呀，招学生，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水平，说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那个，就是可能看的就是把自己还是看得要清楚一点吧。我倒想说，以后的话可能是说真的有时间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 YouTuber 的一些节目，就是说，比如说做一些比较短的东西，然后的话可能放到网上去，不求什么收入，也不求什么所谓的名声，只说如果说希望能够让一些人开启对歌剧的了解，开启对古典音乐的了解，我觉得我就特别开心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撒那个种子，就是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就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年轻一点的人，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有幸我的音乐老师，我的大学的教美国文学老师，他们在我心里撒了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可能当时也没有说就马上就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种子一直在我心里面，所以当我二十几岁我来到美国的时候，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哎，这个种子终于长出来，长成一棵大树了。我觉得这个撒种子的过程和这个机会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够说去给别人撒这种种子，能够把我认为非常好的这种古典美、古典音乐的东西能够去传一些，去推广一下。
你有自己有没有机会上舞台表演什么的？
我还真没有这机会，但是我就因为我没有接受过
邀请，
对，没有接受过这种这种训练，所以我觉得我更多可能是喜欢去做那种音乐评论，或者说做一些比较入门级的一些介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更擅长的，对，而且我也是愿意去做的，对。
票友啊，就是相当于是票友，京剧票友一样，你不一定是专业的，但是自己喜欢的话可以去吊吊嗓子啊，去练练。
这个也是个好主意，小袁，我觉得。然后的话，可以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试。
然后评论的话，你会写这种评论文章吗？或者什么？就是比如说你看了哪一出歌剧，然后写个评论文章，你就算自己博客上发一下也行。
我目前的话会在我的那个微信里面朋友圈，写这种文章，然后其实主要是可能会写一些那种宣传性的，就是说我现在坚持是每年至少讲两出歌剧，就是我的那个201那个课程，就是从头到尾帮你非常细的看一遍。我每次说在讲这些课程之前，可能半个月或者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会写一篇文章，会写一篇评论，就是这个歌剧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好，怎么好。比如说我十月份我刚刚讲完的那出威尔第的那个游吟诗人，然后我会讲哦，绝大部分歌剧它的内容可能是关于爱情的，对吧？但是游吟诗人的话，它是一个特例，它更多的是讲的是关于战争。然后的话，而战争与爱情是所有人类艺术题材，然后文学题材永远不过时的两个大的主题。然后这种战争题材的歌剧并不多，这是它一个特色。第二一个特色是说它有一些什么什么双线叙事了，我会去讲，我会有这种评论。这种文章的话，我现在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吧，所以说我只是说把它放到朋友圈里面，目的也是为了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感兴趣来听我讲歌剧。以后的话是可以，以后的话是可以说放到更多地方，比如说开个推特啦，或者是怎么样的，放个 blog 上面。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以后可以做的，就是说包括说放 YouTube 上面，对。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提供一些歌剧的背景，然后对那个对语言啊，又听不懂意大利语，然后对歌剧一点不知道的人，就有一个思想准备是吧？一个相当于是这个背景介绍之后呢，能够更加能够理解这个歌剧里面的他究竟唱的是什么，或者这场景讲的是什么，对吧？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对吧？
哎，是的，你说的没错，小袁。对，就是说不论是从内容上讲，还是从音乐性上讲，还是从结构上讲，我会提前跟他讲，哎，哪个地方值得听，哪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听，然后怎么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欣赏。对，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袁培良先生啊，因为你的名字就很有这个很有韵味
啊。谢谢，我爷爷给我起的，对，
很有文化，对对对。
谢谢谢谢，我爷爷给我起的，对，他当年是读的私塾嘛，对，他的毛笔字写的非常好，对。
是是是是是，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歌剧，比如说卡门啊、茶花女啊，然后有些曲目是吧，就是现在中国的指这些什么饮酒歌啊，今晚不醉不休是吧，然后你提到过就是以前可能有几百出还是一千出什么的这个歌剧，但现在剩下的不多了。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些经典的，就是说这个意大利歌剧都有哪些，然后他们主要的这个背景都是什么，就是故事情节是什么样的。
好啊好，我简单讲一两出吧。就是说如果说作为入门的话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歌剧的话，你想听一出完整的，我建议你可以听那个罗西尼的理发师，或者是罗西尼的灰姑娘，但是灰姑娘故事非常容易了，对吧，大家都知道一个童话故事。然后理发师的话呢，他是一个理发师，但是他也做那种帮你什么牵线搭桥，然后男女之间，然后帮你去 dating 啊这些东西，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两出的话我觉得是很容易听懂的，然后你可以听一听。还有说如果从纯粹从音乐性的美感上来讲的话，我个人最喜欢的，我最推崇的是普契尼。普契尼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普契尼过世是1924年过世的，去年2024年是他过世100周年。我当时写了好几篇文章，然后而且我去年一年讲的所有的歌剧也全都是普契尼的经典，就为了纪念这位先生。有几个吧，比如说，普契尼他有一个叫什么拉宝安，叫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人你可以去搜，就在 YouTube 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出他的歌剧。从头至尾极为的优美，讲的是一个很贫穷但是很有想象力的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的那个艺术家，然后他就是波西米亚那边的，然后的话在巴黎，然后租了一个很破旧的公寓，然后在 Christmas Eve， 我们现在也正快会 Christmas， 你想想也很有代入感，然后遇到了他的一个邻居，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咪咪，然后两个人一见钟情的故事，然后但后来因为贫穷迫于生计两个人被迫又分开，然后最后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咪咪因为身体的原因，然后最终死在了这个波西米亚人他的这个爱人的怀里面的，然后非常非常悲惨但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故事。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可以说一两出和中国和东方文化有关的吧，就是说，在 在十九世纪，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其实随着就是说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的话，他们其实对东方的文化非常感兴趣。比如说绘画上讲，像你看梵高的画，梵高早年的画，他是有很多东西是学的日本的。对，你看他的画的一些杏树什么，特别特别像日本的，包括那种什么什么浮世绘啊什么，对他们的影响，在音乐上也是如此。比如说普西尼他人生中最后的两出歌剧，倒数第一出是那个图兰朵，就是你听到那个什么今夜无人入睡，就是以前帕瓦罗蒂那个大胖子唱的那个特别特别高的那个讲的是说元朝的故事嘛，对吧？元朝元大都，然后的话呢，元大都的那个公主图兰朵，她想嫁出去的话，但她是说那个公主本身性格是非常暴虐的，她是说会出三个谜语，这三个谜语如果你来就是想娶我的人，你答不出来，只要答错一个就杀头，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一个故事。但是的话，后来是说，是一个波斯的王子，就是当时的一个被蒙古人打败的一个小国的一个王子，他流亡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去挑战，因为他也是说一见钟情，爱上了这个图兰朵，他去挑战，然后挑战过程中，然后完全闯过了三关，是这么一个故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普契尼的倒数第二出是蝴蝶夫人。蝴蝶夫人是我人生中我认为最优美的歌剧，它是写了一个美国的海军军官和日本女孩子的对于爱情不同的理解，然后造成一个悲剧的故事。我必须要讲一点，就是当年普契尼写的时候，是因为是东方的音乐嘛，东方日本音乐其实受很多中国音乐影响，就是五音嘛，宫商角徵羽，你西方的话是五，以西方是七音，所以当时他们说我们为了表现出最纯正的东方的韵味来，他们在谱曲的时候也尊重了这个五音，而不是用七音。所以说当你坐在那个观众席上，你听到那个乐池里面全都是西洋乐器，西洋的交响乐团演奏出来的音乐是那种东方韵味，东方音韵味的音乐的时候，非常有一种错，就是时空交错的感觉，那是一个挺美好的东西。还有就是说，
他有点预言了这个美军会驻军日本。
那个是更早以前的事情，对，就驻军日本。
对对
对对对，黑船事件，那个其实是黑船事件那个时候的事情。对，然后歌剧的公认的歌剧之王是威尔第，然后威尔第先生写的是那茶花女啦，还有什么游吟诗人啦，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值得看，我觉得。对，
那茶花女就是根据什么小仲马的小说改编的吗？是吗？
对，是的，就是那一出。对，然后的话，因为那个非常感人嘛，那个是小仲马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等于是说跟一个交际花，然后有过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然后他那个交际花后来死了，然后他根据这个写了小说，后来小说大受成功，然后根据这个改编成了戏剧，后来又改编成了歌剧，是这么来的。对，对，所以我推荐的话可以看一看，容易一点的话可以听一听那个理发师或者是灰姑娘，然后的话如果说你听完这个还是感觉哎挺不错的，还想再听更深一点的话，可以听一听那个普契尼的那个蝴蝶夫人，或者是图兰朵啊，或者是那个波西米亚人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能够想听更多的，我推荐你听一听那个威尔第歌剧之王的那个茶花女，然后的话还有就是说比才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的作曲家，他写的卡门，对，这些都值得听。
哎，那个图兰朵好像以前在北京第一次演的时候排场很大，是吧？就是那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
是当时我正好在北京呢，对，我正好在北京，但我没有去听啊，因为那个票太贵了。那个是在北京的故宫演的。
在故宫，对对对。
对对对，那个、感觉就是真的回到了故事的原先的地方去。当然那个故宫也是明清的故宫了，不是那个元大都故宫，但是其实差不多了。然后的话它有一些重叠的部分，然后的话感觉是回到 真实的图兰朵故事发生的那个故乡去，然后那个是你说的没错，应该是99年左右我记得是，然后的话那个是那是张艺谋导演的，然后呢
对
张艺谋导演的，当时是排场很大，而且当时应该也是把帕瓦罗蒂请来了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觉得那个的话他们做的灯光和美术还不错，因为他在真实的那种场景，然后又不是而不是说是在那种舞台上，所以他表现那种场面更宏大。你知道欧洲其实他有一些非常好的歌剧，他是不是在那个舞台上演的，而他是跑到一个山谷里面去演，很大很大的一个山谷，然后非常安静，然后像卡尔门什么，他是真的把马车给拉上来，这真的马拉了一个真的车，然后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张艺谋受了这个的就是说有些启示和影响，所以说他也是说还原到一个真实的宫殿然后里面去，然后说那些武士啊怎么样子，他的服装道具灯光那次做的都不错，那个我是看到了，就有些报道我看到了，对，唱的肯定也还不错了，
是今天其实时间比较有限，但是这个歌剧是无限的是吧？因为非常高兴请到那个袁佩良先生给我们来科普这个怎么欣赏歌剧啊，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节目希望是抛砖引玉啊，就是如果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也欢迎通过我们或者直接跟袁佩良先生联系啊。那就是我们到节目的尾声那个佩良，你是不是得跟我们讲讲就是欣赏歌剧需要比如说有什么好处对吧，就是去欣赏歌剧，然后呢欣赏歌剧的陶冶情操也好或者什么然后比如说然后就是欣赏歌剧还是比较简单易上手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诀窍给我们总结下相当于是。
好，小袁，我知道时间快到了，然后首先我先感谢就是说西雅图华人电台，然后的话给我这个机会，然后非常感谢这个优秀的平台，然后的话如果说有小伙伴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通过西雅图华人电台然后来联系我好吧。说一些技巧或者说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呢从你最熟悉的或者从你相对熟悉的东西开始来听，就是比如说什么饮酒歌啦，比如说今夜无人入睡啦，还有说什么什么你那冰凉的小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那个啊，然后的话那个是图兰朵里面的不那是那个什么那个不是图兰朵，是那个什么那个波西米亚人里面的，对，然后的话我觉得好处呢就是我很累的时候，我说说我的个人的感觉，我很累的时候我一听这个东西就会来精神，而且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总觉得要有一些事情的话可能你现在看上去做起来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用处的，然后的话但是长远来讲可能是最有用的东西，然后的话我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东西看上去可能是无为吧或者是没有用的，但是实际上可能长远来讲对你的精神上会有更大的收获，对说个那什么点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这些经典一点的歌剧或者说哪怕经典一点的音乐听完以后年轻的男孩女孩你再去交朋友的时候都会有更多的谈资可以去跟别人谈，
是是是是，好，那感谢佩良给我们介绍歌剧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那祝大家晚安，
谢谢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